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今天这节题目让我一看就觉得浑身不舒服。纽约枯竭，上海盖台，这两件事同时在发生，到底是什么情况？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集我们要把全球白银市场目前正在发生的两件大事放在一起来看。这两件事，一件发生在纽约，一件发生在上海，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同的故事，但放在一起，他们共同指向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市场结构。我们先从纽约说起。
好，纽约 COMEX 交易所，我们在之前几集已经介绍过了，这次有什么新的发展？
先帮听众朋友们快速复习一下背景。 COMEX 是全球最大的白银期货交易所，每天有数以亿计的盎司在这里以纸面合约的形式交易。但 COMEX 里面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数字，叫做已登记库存，英文是 Register Inventory， 这是真正可以用来实物交割的白银。当期货买家要求拿走真正的金属，而不是接受现金结算的时候，交易所就必须从这个池子里出货。
对，这个数字是整个纸银市场的最后底线，代表底下真正有多少实体支撑，
就是这个意思。而这条底线目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移。根据三月初的最新数据，COMEX 的已登记白银库存在过去30天内下降了23%，总共流出了约2410万盎司，换算成重量相当于750吨的白银在一个月之内离开了 COMEX 地金库。
师兄，我补充问一下， COMEX 不是还有另一种叫做合格库存的吗？这个不算吗？
问得很好。 COMEX 的库存确实分两种，已登记和合格，英文是 Register 和 Eligible。合格库存是达到了 COMEX 标准存放在认可仓库里的白银，但它的所有者还没有把它正式登记到交易所系统，所以不能直接用来交割。把合格库存加进去， COMEX 的总库存数字会好看很多，可能超过4亿盎司。但这个数字很有误导性，因为那些合格库存的主人可能是某个矿业公司，某个机构投资者根本不打算拿出来交割，真正的底牌只有已登记库存。
600多吨一个月，这个速度是正常的吗？
不正常，而且问题不只是速度，还有杠杆比例。目前 COMEX 已登记库存大约还剩8000万盎司，但市场上流通的纸银合约代表的白银量是这个数字的 7.1 倍，也就是说每一盎司实体白银背后站着 7.1 张纸面合约，每一张都声称自己有权取得这块金属。
7张纸抢1块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金融毒瘾。系统靠着不断发行纸面凭证维持运转，只要没有人真的去提货，但一旦大家同时要求兑现，
那就是我们今年以来一直在追踪的故事。 COMEX 有一个自己的压力量化指标，叫做覆盖率，也就是已登记库存能够覆盖多少比例的未平仓合约。历史上这个比率低于 15% 被视为压力区间，代表市场承受着高度的实物供应紧张，而目前的覆盖率只剩 14.1%， 这不是普通的低，这是近年来的极端低位。
14.4%， 师兄，这到底是什么概念？
打个比方，如果你开了一家银行，有100个客户把钱存进来，你的手上只剩下14块钱是真实的现金，其他的86块全部都是贷出去或者投资出去的凭证。这个时候万一超过14个客户同时来提款，你的银行就出问题了。 COMEX 的处境就类似如此。
这个比方非常直白。那今年三月是 COMEX 最重要的交割月，现在情况怎么样？
2月27日是三月合约的首通知日，就是说从这一天起，持有多单的人可以正式提出实物交割要求。当天的数据让很多市场观察者倒吸一口冷气，一共有10526份合约申请实物交割，每一份 COMEX 标准合约是5000盎司，所以这代表5263万盎司的实物白银需求，而当时 COMEX 全部的已登记库存也不过8613万盎司，光是第一天就有超过60%的可交割库存被锁定，短短不到2个星期之后，已登记库存又继续下滑到8000万盎司，三月交割还在进行中。
60%在第一天，后面整个三月还有几周要继续交割，
所以我们看到的压力是持续性的、结构性的。按照目前的提取速度，如果没有新的白银流入补充， COMEX 已登记库存大约再过70个交易日就会见底。当然交易所有应对机制，很多合约最终会滚期或现金结算，但这个速度本身 就说明了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
师兄，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可以对照？
有，202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亲眼见到纸银市场和实体白银市场出现严重的价格背离。当时 COMEX 白银期货跌到约12美元，但如果你走进实体金币店或者网络贵金属平台，你会发现没有现货可以买，或者要付出每盎司24美元甚至更高的价格。纸面上的价格和你能买到实物的价格差距超过一倍，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纸银的价格和你手中能拿到的实物本质上是两件事。
2020年，我还记得那时候很多人抢不到实体银币，但新闻上的白银价格却是跌的，让人完全摸不着头绪。
这就是这个市场结构的核心矛盾。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比2020年更深层的库存危机。 COMEX 以登记库存从2021年的高峰到现在已经下滑了超过80%，这不是周期性波动，这是一个持续5年的结构性流失。
好，纽约的情况库存快速萎缩，杠杆到了惊人，三月交割压力前所未见。那上海呢？师兄说上海盖牌盖的是什么牌？
上海有两个主要的白银交易所，一个是上期所，也就是上海期货交易所，负责白银期货；另一个是上金所，也就是上海黄金交易所，负责实物现货。这两个交易所过去一直定期公布白银库存数据，让全球市场得以观察中国境内的实体白银存量，这是全球白银市场透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想问一个基础问题，上期所和上金所是同一个地方吗？
不是，这是两个不同的机构，各自有不同的功能和监管架构。上期所隶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白银期货为主；上金所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以贵金属现货交易为主。所以他们的库存数据反映的是中国白银市场的不同层面，合起来看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图像。而现在这两个不同来源的窗口先后被关上了。
过去一直公布，这下不公布了。
上期所从今年2月4日起停止发布白银日报，最后一笔公开记录是当天的 423.21 吨，2月5日以后每日库存更新消失了。
师兄，我必须问一下，这有没有可能是春节假期的原因？
问得非常好，这个问题我在核实数据的时候也特别确认过，今年春节的假期是2月15日到2月23日，但上期所停止发布日报是2月4日，比春节连假整整早了11天。2月5日到14日是完全正常的交易日，市场照常开盘，交易照常进行，只是库存数字不再出现了，这不是假期问题。
停在正常交易日，那上金所呢？
上金所按惯例每周一发布上一周的金库库存周报，本周一也就是3月9日按照惯例应该公布截至3月6日的最新库存数据，但周报没有出现，上金所的相关页面直接被重新导向到官网首页。今天是3月10日周报依然没有补发，
页面不见了，这不像是技术故障，这更像是刻意的移除。
我们只能描述可观察的事实，3月9日因发布而未发布，3月10日仍然没有补发，至于背后的原因我们无从确认，也不该替任何机构代言。但让我们把时间轴摊开来看，上期所2月4日停发白银日报，上金所3月9日起停发白银周报，已连续两个发布日缺席，两个交易所先后关上了对外的数据窗口，这就是双双盖牌。
师兄，这两次盖牌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背景，上期所停发日报的2月4日正好是 CEIC 数据记录中上期所白银库存加速下滑最明显的时期，而上金所从3月9日起停发周报，也正好是在最后一份周报显示库存仍在持续下滑之后的第一个更新日。换句话说，两次停报都发生在库存数字最难看的时候。当然我要再强调一次，我们无法确认这是原因还是巧合，但这个时间点的重合是确实存在的。
数字难看的时候数字就消失了，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而且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对待的信号。师兄，如果这两扇窗口都关了，我们还能怎么判断中国白银市场的真实状况？
还有两个间接指标可以观察。第一是上海溢价，根据3月9日的最新数据，上海白银现货价格比西方市场高出超过 13%， 每盎司溢价超过11美元，六个月的平均溢价是 7.62%， 而今年1月高峰期一度达到 34%， 目前 13% 的水准依然远高于历史均值， 说明中国市场对实体白银的需求持续远远超过本地供应。
溢价这面镜子照出来的是供需的真实温度。一般来说，如果中国境内白银充裕，进口商应该有动力把西方的白银运进来补充供应，把溢价压下去。但溢价这么高，代表这个补充的过程现在受到很大的阻力。
你说到了核心，今年1月1日起，中国对白银出口实施了许可证管理制度，只有44家或授权企业可以出口白银。虽然我们讨论的主要是进口而非出口，但整个政策氛围让白银的跨境流动更加复杂，套利机制的效率大幅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溢价可以持续高企，而不是被市场力量快速修正。第二个间接指标是在窗口被关上之前留下的最后数据本身。上期所在最后一份有记录的周报里，单周库存流失了50,600公斤，跌幅高达 16.52%。上金所在最后一份周报里，单周也减少了5,415公斤。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在关窗之前，中国两大白银交易所的库存都在加速消耗。窗户关上了，但关窗前的毒素已经流了下来。
就算窗户被拉上了，窗外的温度计还在告诉我们里面有多热。
我们把两个城市的情况放在一起，纽约 COMEX 以登记库存快速萎缩，杠杆达到 7.1 倍，三月交割压力创下历史记录，覆盖率跌入压力区间。上海两大交易所的库存数据窗口先后关闭，最后的可见数字显示库存仍在加速流失，而上海溢价依然高企，说明实体需求没有消退。这是一幅非常不寻常的图景，东西方市场的白银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交易所的金库里消失，一边是透明的枯竭，另一边是沉默的盖牌，白银都在离开那些金库。
那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面对这个局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给听众朋友们两件事情可以继续观察。第一件，3月10日上金所的周报依然没有出现连续两周缺席，这已经超出了偶发延误的范畴。我们继续观察下周一，也就是3月16日是否会同步补发或恢复正常。第二，继续关注上海溢价，如果溢价开始进一步扩大，代表中国境内对实体白银的需求还在升温，如果溢价突然收窄，也许代表某种政策介入。这两个指标在数据窗口关闭之后，成为我们观察局势的最重要的间接线索。
财富有道的核心从来都是这个，在别人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看得更清楚，在信息减少的时候，我们要更谨慎，而不是更冲动。
财富急救包的核心始终是实体白银和黄金，而且要放在自己手上。纸面上的数字可以被重新分类，交易所的周报可以停止发布，官方页面可以在一夜之间消失，但你手中握着的那块实物，无论外面发生什么都真实的存在着。我们持续追踪两个交易所的最新动态，以敬畏之心观察市场，而非狂妄臆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拜拜。
拜拜。